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那年我又看到幽昙婆罗花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英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。我今年54岁，2010年喜得法轮大法，修炼至今。小时候家里穷，一直到20多岁了，家里也没有电视机。因为家在农村，也没订过报纸之类的。我性格内向，很少接触人，身边也没有练法轮功的人，所以一直到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，我从没听说过法轮功。第一部分，一次次错过明真相的机缘。2000年除夕，中共媒体播出天安门自焚伟案后，我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。和大多数人一样，由于中共媒体的造谣污蔑，我对法轮功学员避而远之，对大法真相拒不接受，生怕被他们洗脑。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孩子，我看到天安门自焚录像里面有带着孩子自焚的人，只顾害怕了，也想不到去分辨真假。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想到国家头号电视台会拿人的生命造假呢？看到门上贴着法轮功真相，我马上拿下来扔出去。一年一年的过去了，我对法轮功的恐惧慢慢的发展到觉得法轮功学员可笑。有一天，我接到一个国外打来的电话，说的是关于沈阳市苏家屯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，该医院大量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、肝脏、肾脏。我听了半个小时，一点儿也不害怕，也不相信，只觉得好笑。我心想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呢？你们也不过就是为了跟中共争夺权力，中共也不是好东西，你们愿意争就争吧，跟我也没关系。我知道中共坏，平时大家在一起闲聊时也总是说，共产党没一句真话，净骗人，中央电视台只有《动物世界》节目是真的，剩下全是假的。可是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，我却完全相信了，掉进了中共设下的陷阱里出不来。第二部分，1992年5月我看到过幽昙婆罗花。我一直相信神佛，对佛教很感兴趣。有一次，我在佛经中看到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一段话，当时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，末法时期，释迦牟尼佛就不能渡人了，等到幽昙婆罗花开时，弥勒佛来传法渡人才行。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，弥勒出山转法轮。我看过很多高僧，有名的和尚对释迦牟尼佛佛经的解释，最终在我心里得到的结论是，要等到弥勒佛来渡人，还得500年以后。我当时以为是从现在开始的500年以后，我想这500年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啊？我都不知道到时候自己能不能转生成人呢，能和弥勒佛一同来到这个世上吗？很渺茫，所以我对修佛仪式就绝望了。但是相对来讲，佛教中的文章比现在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强挺多，所以我还是常常看。记得是2000几年的一天，我在网上看佛教图片时，看到了幽昙婆罗花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幽昙婆罗花的图片，不由得吃了一惊。我在1992年的5月份在家里看到过这种花，因为这个花很特殊，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。 我又查看了很多优昙婆罗花的图片，确定是我92年时看过的花。其实1992年我看到优昙婆罗花开时，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正式开始红传之时，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法轮功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1992年5月中旬，当时我家正在给稻苗浇水，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，没有风。我进屋换衣服，照镜子时，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眼角好像看到了什么。我不自觉地扭头往窗户那儿看了一眼，然后就看到这些优昙婆罗花在窗户框上、铁锹把上、镰刀把上，好多地方都长满了这些花，一片一片的。当时我以为是潮湿长得菌，就用抹布擦，可是怎么也擦不掉，花被压倒了又站起来，我看也擦不掉就不管了。因为不知道是这么神圣的花，所以也没当回事。2000几年的这一次，我懵了，怎么优昙婆罗花现在开了呢？那佛怎么没来呢？我想到了法轮功，我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那段话里知道，未来佛法跟法轮有关，很多佛经中也提到了法轮圣王、转轮圣王这样的字句，但是我又马上否定了，因为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，所以法轮功只是闪过脑际，一下就划过去了。现在想想，那是我一个难得的机缘呢，被我错过了。看到优昙婆罗花的图片后，我心里翻腾了一段时间，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，我还是继续拒绝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。第三部分，活着真难。现在的人没有几个生活的美满幸福的，我也是一样，活着实在是太难了，太苦了。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唯一能让我打起精神支撑下去的就是孩子，我必须把他养大成人。孩子渐渐地长大，我的身体也越来越糟了，出去买个菜都累得不行，回家往床上一扑，一动不动，真想永远都不起来啊，不知道怎么那么累。我是内向的人，还特别的倔，丈夫在外面有女人，公开住在一起，我知道后心里难过，非常恨他，脸拉得很长，不用正眼瞅他，这样他就更不愿在家里待了。孩子也总有病，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能上学，我舍不得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，没出去打工，只能靠着孩子父亲给点钱维持生活。为了孩子能顺利长大，我忍着屈辱，没跟孩子父亲离婚，厚着脸皮伸手从他那拿钱。多年下来，我心里积满了恨，身体也越来越不好。2009年，我儿子上初一，因为我没处理好他和老师之间的矛盾，导致他失学，家里亲戚见面都数落他，笑话他，他害怕见人，忧郁，不说话，常常在被窝里偷偷地掉眼泪，成天坐在电脑前，靠着玩游戏排解痛苦，睡不着觉，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。转学后，儿子早上起不来床，上不了学，跟我也不说话，我看着他那焦黄的小脸儿，心如刀绞。看着活蹦乱跳的儿子变成这样，恐慌占据了我整个的心，我没有钱带他去看医生，也没有办法让他好起来。由于长期处于恐慌之中，我挺不起胸，成天佝偻着身子，好像有一团东西抓着我的心，分分秒秒在恐慌中浸泡着，哆哆嗦嗦。我不停地念阿弥陀佛， 想把我的恐慌压下去，想让孩子好起来，可是还是一样，我脑子里总是幻想着有数把尖刀对着我的心猛扎猛扎，想把那团让我恐慌的东西扎碎。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指着墙对我说，你的脸就像咱家的水泥墙一样。第四部分，我的心砰砰跳，简直不可思议啊。我的一个高中同学，上学时我们关系很好，后来知道他练法轮功，我就不想与他来往了。可有一天，不知怎么我就给他打了电话，见面后看见我的样子，他眼泪就掉下来了。他拉着我一起去吃饭，一边吃一边告诉我法轮功真相，还劝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我根本听不进去，但是我看到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，我相信他不是在害我，我只是没有心思听。他说法轮功是佛法，教人向善，是救人的。我说，那你们怎么还自焚呢？他说，那都是江泽民演的戏，污蔑法轮功的假戏，是骗人的。他跟我说了很多，我都没听进去。分手时，他送给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告诉我，你上车就念，诚心的念，师父一定会管你们的。我坐在车上，心想，我现在活得这样，念一下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同学肯定是为了我好，我就试试吧。我就拿起护身符，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。好字刚落下，瞬间我感觉从身体里面掉下去一块东西，我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，我不慌了，不抖了，心里有一种愉悦的感觉。我发现我心里面那团乱糟糟的让我恐慌的东西没有了，感到一身的轻松。我听到了身边说说笑笑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我已经好久都听不到了。我抬头看着他们说笑，我也跟着笑了。我的心情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好。看到车外面大街上人来人往，蓝蓝的天，先前那种时时处于恐慌中的可怕的感觉一下子全没了，心里暖乎乎的，感觉一切都很美好。太让人惊讶了，就是前一瞬后一瞬，我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在心里念出法轮大法好那瞬间，那团东西掉下去的时候，比我现在说的还快，没法形容。我下车后赶紧回家，儿子正在打开电脑，我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大法护身符放到离孩子很近。儿子正在电脑前，在我放下护身符的同时，他把电脑关了，转过身来躺在床上。他刚刚把电脑打开的，我放下护身符的那一瞬间，他就把电脑关了。我的心砰砰的跳，简直不可思议啊。我问儿子，你想睡觉吗？把衣服脱了，盖上被好好睡，别感冒了。他生气地说，睡什么睡，半夜我都睡不着，我太累了，歇一会儿。说完话，儿子就睡着了，呼呼的睡。 我一看钟，下午6点整。我坐在他身边，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儿子睡了一整夜，侧身躺着，一动没动。早上6点整，他睡醒了。儿子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妈，刚才我睡着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是法轮功的护身符放你这里了，你就睡着了，睡了12个小时，真是太神奇了。”他却说：“不是那么回事儿，是我太累了，你别迷信。”现在的孩子受无神论毒害太深，真是对不起大法师父啊。晚上，我梦见儿子身体里排出很多脏东西，黑黑的，到处都是。我知道，是大法师父帮我儿子消掉了很多难。我又想起，从我身体里面掉下去的那团东西，一定也是师父给我消掉了一个大难。接着，我和孩子都能正常的生活了，儿子也上学了，跟同学有说有笑的。第五部分，半生愁绪一朝散尽。我想了一个星期，为什么念一句法轮大法好，就会发生那么神奇的事？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但我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个星期之后，同学来看我，给我带来了转法轮。我留下了书，当时却没看。过了几天，他又帮我装了电子书，还给了我一个真相光盘。我在电子书里看到大法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，很感兴趣。原来法轮大法已传遍全世界了呀。我按顺序看下去，越看越爱看，放不下了。我真的是吃惊不小，这和中共的宣传完全不一样啊。我终于理解到，法轮大法是真正度人的佛法，修炼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，从做好人做起，不断提高心性之后，会达到祛病健身，还会向更高层次迈进。修炼者坚持不懈，最终还会达到圆满。书中还提到，修炼者不许杀生，也不许自杀，也没有说不许人吃药，这和中共的污蔑完全相反。我看师父的教功录像，学会了5套功法，每天学法练功，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。我遇到事情先想自己应该怎么做好，别给别人造成伤害。练功还没有几天，我那些从小到大的几种病痛不知不觉就没有了。从小我的左腿像一块冰坨子，怎么捂也是冰凉冰凉的，现在不凉了。我的两个肾脏，以前我经常感觉它们悬在外面，被风吹着凉飕飕的，现在也不凉了，没有那种裸露的感觉了。多年来，半夜12点一到，后背就像几把刀在里面绞，疼得睡不着觉，腰也疼得躺不住，翻来覆去的叹气。修炼后，我一宿睡到天亮，哪儿也不疼，心脏也不难受了。眼睛手术后怕光怕烟的现象也没有了，走路轻飘飘的，也不知道累，感觉身体比树叶还轻。我半生愁眉不展，修炼大法后，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，我气色也好，变得年轻了，最主要的是我的心胸开阔了。我学师父的法，明白了人所遇到的苦都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自己以前造下的业力才导致现在的苦难，吃苦是在还业，不应该有怨言。有一天早晨醒来，我忘了自己已经修炼的事了，还是像以前那样， 半生的经历在我脑子里翻转，想着可怜的孩子，一下子又陷入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中，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。我突然想起，不对呀，我已经学大法了，修炼了，吃苦是好事，我不应该这样陷入痛苦中，这不对。瞬间，我感觉一股暖流从头到脚通透下去，我立刻就没有痛苦的感觉了。虽然学法没多长时间，但是我已经无数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。孩子的父亲回来了，我不像以前那样拉长着脸了，而是笑着跟他唠嗑，做好饭跟他一起吃。我告诉他，我学大法了，法轮功是佛法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他看见我身体的变化，精神头十足，也挺佩服大法。后来他还让我帮他用真名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。第六部分，中国人快醒来。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还知道了，中共的谎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，使很多有缘人失去了得度的机缘，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。我联想到我自己，真是后怕，险些被中共欺骗到底。我在读李洪志师父的讲法的过程中明白了，法轮功学员到处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是为了救人，因为中共从篡政以来，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，现在又迫害救人的佛法，打死打残众多的大法弟子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，罪恶滔天，所以天要灭中共。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骗，敌视救人的佛法，会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，会随中共一同毁灭。了解真相，认清中共的谎言，才能脱离危险，所以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。我又想起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那段话，原来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大法师父会来救人，提前告诉他的弟子和后人了。我相信佛教中的人一定会有很多跟我一样看到过这些话，也会跟我一样错过了机缘。原来我有个群，里面全是信佛教的人，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，我告诉他们，救人的佛法已经来了，正在弘传，希望他们跟我一样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，不要错过机缘，却被他们踢出了群组。我很难过，替他们惋惜，也倍感自己的幸运，我真是太有福分了。法轮大法弘传这么多年了，还有很多人像我当年一样固执，不肯接受真相。我得法晚，很遗憾错过了那么多年，想想就痛心。但是我又是幸运的，本来我已经完全迷失在中共邪党的谎言中，却意外地得到了无比珍贵的法轮大法。我身体好了，能出去工作，自己养活自己了，给别人减少了负担。每天有法轮大法的指导，我活得愉悦坦荡。真心希望同我一样被中共欺骗很深的中国人，都能早日识破中共的谎言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打坐中的甘与苦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。我是1993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有幸参加过两期师父的传功讲法班，回望自己修炼中走过的路，符合法时有做得好的，正念不强时有做得差的，也有深深痛悔的，这就是自己的修炼实况吧。一路跌跌撞撞，唯有信师信法兼修的心是笃定的。打坐，我从第一次试着盘腿到终于双盘上腿，用了不算短的时间，19年才达成。修与练的过程中，身与心所经历的感触颇多。之前的我能跑能跳，不太了解我的人还以为我是教体育的呢，本人的职业是教师，没想到打坐却成了我修炼中要花大力气逾越的关。从下了修炼的决心那一刻起，业力就在加速往外反吧，我才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客观状况，两腿不能同时蹲着，蹲时只能轮换着用一条腿着力，否则身体就像要憋爆了似的，动不动就脚佝偻腿转筋，感觉体内到处拧着劲儿，打着结，坐在床上不能哈腰，只能低头，肩背以下似铁板一块，左腿不能向外侧偏，左脚拿不到右腿膝盖处。初盘腿时只能从单盘起步，不允许自己散盘，双腿呈外状，下边的腿左腿立着，右脚只能卡在左腿小腿上，每次打坐都吭哧吭哧，一分钟再一分钟坚持着。起初集体打坐练功时，我都是等大家都坐上了我再搬腿，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不想让同修看到我打坐的样子，是虚荣心爱面子的心在作祟，这个心也就放下了。看到我的样子，有新学员说，看你也不像是老学员啊。有同修后来说于我，那时我们就说，这样就别在这儿坐了，回家自己练吧。我当时想的却是，作为老学员，我还在坚持，对其他人也是激励吧。记得第一次看师父经文，师父在红银法轮大法中说，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。感到自己好像找到了修炼的捷径啊，就是修心吃苦。想到自己打坐时既吃苦又修心了，还感觉是一种偏得呢。也曾在师父的法相前核实，谢谢师父给我的安排，同样的时间既让我吃苦又修心，真是一举两得。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，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。既然师父就是这样给我安排的，那我就练吧。练双盘，只能右脚脚尖，左脚脚跟搭在腿上，松开手脚就往下滑，我就用带子兜着脚系在后腰处。也曾做了两个沙袋合计20斤压腿，打坐不行，我想就多练动功消业吧。曾有一次在练大圆满法第一套佛斩千手法时抻了9遍，当时感觉骨头都要抻散架子了，有些急于求成，抻得太用劲儿了，腿弯不了，我就跪着学法，但膝盖后窝处像有个拳头，根本跪坐不了，我就双肘拄床尽量往下坐，但坚持不了多长时间，每天身体出现各种状况是常态。因为认准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是我要面对的，所以是心甘情愿的接受。简单的理解，自己有多少要消的业不知道，但认准消一块就少一块，所以就是尽量找时间多做压腿，不断的给自己加码，那时也不觉得苦，不打怵，也没有所谓的安逸心，眼睛看到的就是又消去一块业，又消去一块业，因为知道疼就在消业， 感觉每天都收获满满。我也注意不让自己起什么心，一旦冒出什么念头，羡慕别人、着急、心灰、怕疼、畏苦等，我会马上打住，不会任其蔓延。因为我想，自己本来就业力大，再增加执着心，这不是额外给自己的修炼增加难度吗？但是即使这样苦练，几年下来，从表面上看，我的打坐状况改变不大，同修也为我着急，这个说，你是不是太执着了？那么忍痛坚持。那个说，不能双盘，生不出原因啊。我虽然不急，但心里总也有个疑问。师父讲过，有人腿上打了钉子，上了铁板，最后都双盘上了。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双盘不了？因为从各方面来看，我自认为还算是比较精进实修的。1998年的一个周日，是辅导员大组集体学法日，凌晨做了一个梦，我顺着一条大道往前跑，逆向驶来一对双人摩托。每辆摩托与我相向而行时，车上都有一人挥着棒子打我，我边跑边喊师父师父，感觉只看到他们挥臂击打的动作，却打不着我。路跑到尽头了，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座座雪山，我回家必须要翻过这些雪山。我正在攀爬一座雪山，冒出一念，脚可别佝偻了，现实中经常的事，就醒了。回想梦中的情景，我意识到修炼的路不会平坦。当天集体学法后，与一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谈到平时感觉有很多问题想问师父，但见到师父时却问不出问题。我说，我还真有个问题想问师父，我修炼这么长时间了，为什么打坐还突破不了？之后我骑着自行车往家走时，脑中响起一个声音，你就得比别人多吃苦。我意识到是师父在解惑我的疑问，我一下释然了。进屋，我立即坐下盘腿打坐，想起凌晨梦中那座座雪山，我对自己说，坐了5分钟，就相当于爬了5米雪山。2003年的一天，晨起打坐时，我边扳着腿，冒出一念，10年了，还是这样。当时心里浮起一丝丝的酸楚，些微无奈。我马上打住，不让这种负面情绪影响自己。做加持神通时，双手刚一拉开，一下就入定在一种状态，身体像一座喷发的火山，直通天际，持续了几十秒钟。我知道师父在点化弟子，这边的身体虽然这样，但那边的变化却是天翻地覆。感恩的泪水默默流下，我的心也释然了。日复一日，每次打坐虽要忍受疼痛，但心不觉苦，因知道痛苦中正在消下去很多业力，所以打坐结束后好有成就感，欣慰。来到2012年，意识到近19年了，自己还不能正常双盘打坐，我思考也许这就是我的路，一直这样，直到修炼结束的那天，我才能如意搬动腿。我问自己，能不能接受？能。如果真是这样的安排，那就意味着之前的每一天都是以这种形式消业、修心、升华的机会。5月的一天，身体出现强烈的消业反应，整个人都拿不起个了。我知道要有大的变化了。5天没有出门，我是独居，每天就是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看明慧网交流文章。第5天晚上打坐时，我一下就双盘上了，这第一次就坐了1个小时。19年了，终于做到了，感恩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下。回顾这段经历，一点体会，一路走来就是在选择，在时时事事上给出自己的选择，是用正念还是动了人心，一步步走过来，这就是自己修炼路上留下的一个个足迹吧。 能走正走好，唯有多学法学好法。修炼人所遇到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哪方面需要提高，就会有哪方面的考验出现。每个人情况不同，修炼中遇到的关难不同，针对自己面对的事情，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面对，时时审视过程中自己的念符不符合法，去了什么人心，而不执着事情的结果。就这样一次次正念面对所遇到的情况，那一块块消去的业，一个个修去的人心，就是助力我们修炼提高的一块块垫脚石。无论关过得好过得不好，就是修炼的过程，即使摔了跟头，赶快爬起来重新做好就是了。唯信师信法，坚定修炼的心不能动摇。写下这段修炼心路历程，是为提醒鞭策自己，修炼如初，不负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，走好未来的路。弟子唯有发自生命深处深深的感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制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